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川普总统表示，如果未来50日内无法达成结束俄乌战争的协议，他将对俄罗斯征收约100%的二次关税。他还确认美国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川普当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北约秘书长吕特。川普说，他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非常不满，俄罗斯拒绝在核心战略要求上作出让步，以达成停火协议。川普说，如果50日内没有达成协议，我们将实施非常严厉的关税。他强调这些是二级关税，税率会达到100%。川普還表示，他希望提到烏克蘭戰爭結束，並再次說對普京感到失望，所以會有最好的裝備、最好的導彈和最好的一切送到北約。北約會將武器運到需要的地方，並為此埋單。呂特說，這個意味著烏克蘭可以獲得大量用於防空、導彈和彈藥的軍事裝備。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礼拜一宣布，所有进出马来西亚的美国产高性能人工智能晶片都必须获得战略贸易许可，这个规定立即生效。这个表明马来西亚政府正在寻求配合美国，防止高级 AI 晶片经由该国落入中共手中。马来西亚贸工部还表示，该国正在进一步审查将美国产品高性能 AI 晶片纳入马来西亚的战略物品清单。此外，个人或公司如果知道或有合理理由怀疑某些商品会被滥用或被用于受管制活动，他们必须在出口或运输这些物品前至少30日通知马来西亚相关部门。此前，《华尔街日报》6月12日曾经报道话，中国公司的工程师为绕过美国的晶片限制，搬运15个硬盘的数据飞往马来西亚，在当地数据中心租用了300台在中国被禁的辉达晶片服务器，训练中国大型语言模型。马来西亚贸工部当时回应话，将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坚决打击任何违反马来西亚和国际贸易法规的行为。日前，中国甘肃天水儿童铅中毒事件还未解决，浙江杭州一间小学又爆出几百名学生流鼻血、干咳等身体异常情况。六媒极目新闻每日报道，有网友在社交网站发帖称，杭州市文海第二实验学校在去年9月左右搬入新校舍后，很多学生出现身体异常。有家长称，多名学生在近一年间出现流鼻血、鼻炎、反复咽喉异物感和干咳问题。还有家长称，小路仔经常在操场闻到刺鼻气味，运动后头晕加剧。由于学校紧邻住轮胎厂，和轮胎厂之间连围墙都没有，家长怀疑是轮胎厂排放的物质造成空气污染。有知情人士透露，是学校选址不当，本来新校区最新的选址在另一个地方，最后就改在现在这个位置。之前就有很多家长投诉，但都不了了之。礼拜一，当地教育局等部门回应媒体称，已经成立工作专班调查这件事，并对涉事企业的排放物进行全面检测。当地时间礼拜一，英国白金汉宫宣布，川普总统将会在9月17日至19日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访问期间，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将在温莎城堡接待川普。此前从未有美国总统获邀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的例子。川普曾经在2019年他的第一任期内享受过英国国事访问的隆重仪式，当时接待他的是时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白金汉宫证实，川普最新一次访问为期3日，将由妻子梅拉尼亚陪同。这次国事访问的邀请函是由查理斯国王发出。英国首相斯纪贤今年2月在白宫和川普会晤时亲手递交的。对英国的国事访问通常会伴有完整的皇室礼仪。 相关活动通常在伦敦市中心的白金汉宫及周边地区举行，但由于白金汉宫正进行大规模翻修，所以川普夫妇这一次将会下榻温莎城堡。近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起诉了8名来自多个州的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在网上对老年人实行诈骗，受害者超过50人，涉案金额高达千万美元。这8名留学生年龄介乎于22岁至35岁。根据起诉书内容，他们在2023年8月至2024年2月期间策划并针对全美各地老人展开一种电脑弹出式警报诈骗，也就是通过弹出式窗口警告被害人电脑或银行账户受到黑客入侵，再诱导被害人向相关政府部门通报，等被害人信以为真，就派人假冒联邦执法人员登门，以协助保护资产为由，要求被害人将资金转入特定账户代为保管，以榨取巨额现金。被害人得知被诈骗后，向执法部门报案。经调查发现，8名被告联手行骗范围涵盖至少19个州，而且受害者多数是老人。宾夕法尼亚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上个礼拜证实，这8名中国籍留学生涉嫌在多个州进行诈骗，如果罪名成立，每人恐会面临最高20年徒刑。美国国会礼拜一宣布，参议员沙利文和众议员史密斯分别出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和共同主席，领导两党对华政策制定与人权监督工作。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是美国政府监督中国人权与法治情况的核心机构，目前记录超过2400名中国良心犯个案。该委员会2024年报告指出，中国在新疆、香港、西藏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并警告中共对海外意见人士的跨国打压行径日益频繁。沙利文礼拜一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最大的外部威胁，委员会将致力推动加强同盟为军事威胁、经济优势与民主价值的政策，确保美国能够自信面对这场博弈。史密斯就强调，我们正处于美中关系的关键转折点，中共对人权的践踏已经威胁到全球自由体系，我期待同沙利文密切合作，聚焦台湾跨境打压和非法拘押美国公民等议题。礼拜一，南韩最高贸易代表吕汉九公布了与美国的谈判进展，表示南韩有望在8月1日之前与美方达成框架协议，并暗示可能在农产品入口方面作出让步。吕汉九上个礼拜结束与美国高层官员的会谈，回国受访时表示，南韩正设法避免美方对汽车、钢铁等关税出口产业课征 25% 的关税。吕汉九表示，在谈判中双方已经在关键产业合作上取得相当可观的进展，但美国仍然需要降低对南韩汽车和钢铁行业的特定关税。他强调这方面的关税并不公平，而且严重影响双边合作。吕汉九说，南韩可能在谈判中开放一些农业或畜牧业市场，但仍然希望保护本国敏感产业，不会全面开放。川普总统礼拜在马里兰州表示，南韩希望现在就达成协议，但他并未说明达成协议的具体条件，亦没有预测美韩谈判几时完成。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礼拜一说，他对中共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准确性和透明度表示担忧，认为这个可能会使全球经济分析变得复杂。中共海关礼拜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商品出口量超过预期，部分原因是与东南亚和欧洲等美国以外市场的贸易，以及美国暂停了对华的超高关税。六月份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出口增长了 5.8%， 超过了 5% 的预期，同时入口亦都出现了增长。但之前7月9日 野村證券在一份報告中警告，中國經濟在年中出現轉折點，尤其是需求將出現斷崖式下跌。哈塞特對華盛頓觀察家報表示，關於中國的真實數據有很多模糊之處，我必須研究最新數據才能夠確定是否可信，但確實有很多關於中國問題的傳聞和報導。哈塞特禮拜一在白宮的一場非正式記者會上提及，在國際貿易問題上，巴西正將中國商品轉運來美，因此美國和巴西的貿易談判受到關注。禮拜一，比特幣首次突破每枚$120,000大關，創下歷史新高，一度觸及$12,250,000，之後小幅回落，最後交易價格上升2.4%。與此同時，香港的加密貨幣 ETF 同步大升，中國 AMC、Harvest 同博時的比特幣 ETF 都創下新高，旗下三款以太幣 ETF 各升約2%。分析指出，這波升勢主要受到三項利好帶動，一是機構投資湧入，二是美國國會這個禮拜將審議多項加密貨幣監管法案釋出政策利好的預期，三是川普總統表態支持加密貨幣，進一步提振市場信心。華盛頓已經宣布這個禮拜為加密貨幣週，屆時國會將對天才法案、數字資產市場清晰法案和央行數字貨幣反監控法案進行審議和表決，其中天才法案將為穩定幣制定全國性的聯邦監管制度。川普已經表態支持上述立法，並自稱是加密貨幣總統，同時呼籲改革監管制度以利產業成長。紐約州州長霍楚禮拜一警告說，即將舉行的世界盃和美國250周年慶典等活動很可能成為無人機攻擊的主要目標。霍楚當日發布了一封致川普總統的信，信中表示在明年夏天，紐約地區將成為多項高規格活動的中心，包括世界盃、高危船隊巡遊、國際海軍閱兵、美時百佛煙花表演，以及美國建國250周年紀念活動等，這些都將成為無人機攻擊的主要目標。霍楚說，我們需要一個全面的聯邦策略，不單止要大幅提升全國範圍內的無人機檢測能力，還要提供強有力的多層次的應對措施。他強調，政府需要更好地保護人口密集地區、公用事業和軍事資產等關鍵基礎設施。霍楚還敦促白宮就此採取行動，並提到了在去年發生的一系列無人機事件，以及無人機在烏克蘭戰爭和其他全球熱點地區的使用日益增加的情況。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